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呢，我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前两次开始了的犹大书。这一本书只不过二十几节呢，但是有非常丰富的背景呢，同埋新旧约之间的很重要的教导。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发觉我们即是人同人呢，其实我在这里即是好像是斋讲的啫。咁原来人同人呢是要讲嘢嘅。咁昨日呢我们有位姊妹呢就感恩教会对佢嘅爱心呢，因为家庭发生嘅事情呢，就邀请一大班嘅弟兄姊妹呢去嚟到食自助餐。咁呢个过程里面呢，我就发觉我係贵宾喎，请埋牧师呢，我冇帮过佢㗎嘛。是吧，即是白食的。那么怎么样呢，去到那发觉其实大部分我都不是太认识的，对教会那些元老啊，那些这样的以前的弟兄姊妹。那我发觉呢，那怎样交往呢，是不是又不是又不可以，即是因为有些因素呢，不可以即是我自己做牧师，一开始就大家来查经啊，我讲道啊，那么要人家接受才行嘛。我即係管講，但人個耳仔咧喺佢嗰度，係咪啊？你同我都係咁噶啦，我哋好禮貌咁啊聽啊，但裏邊開始諗第二樣嘢。嗱，而家啲後生咧就唔使點講，拎個手機出嚟，你講任得你講啊，佢就照篤。你知佢篤乜嘢咧？就係佢關心嘅嘢。所以人同人之間嘅言語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嘅。而言同埋語、教同埋學咧都係用言語溝通，但係在乎你聽定唔聽。是不是呢？咁呢令我想起一个嘅典故，是唐朝嘅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唐太宗。我哋大家都听过。我哋知道皇帝就即係恶晒嘅。你讲乜嘢呢，你人哋就要做。如果你同佢意见唔啱呢，咁就好少係佢改嘅。係咪呀，多数呢同佢意见唔啱嗰个人係点呀，要改，唔改呢就坐监，一嘢呢就斩头。但呢个唐太宗呢，其實咧，佢有好出名嘅，譬如貞觀之治啦，非常之好嘅一個政績，咁就一個好皇帝啦。但呢個好皇帝咧，就係即係你知道佢咧嚇係殺咗佢嘅兄弟咧，然後登位登基嘅，咁係好定唔好咧？任你決定。但佢有一樣嘢非常好咧，佢對自己嘅話語權嘅權柄咧，佢能夠好睇得開。在他一个大臣死了的时候，他就写了这一段的说话。他说什么呢，他说以前呢就以那些铜以金属来做镜，以前没有玻璃的嘛。那些金属磨得 很光滑的时候呢，就拍到大概你的样子是怎样的。以铜为镜，那就可以知道自己穿衣服是不是穿得好咯。他说然后呢以我们读历史书的来到是作为一个的尴尬呢，我们就知道哪些朝代兴亡的原因，他是做皇帝嘛，都很想自己的朝代呢他的人民过得好的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个人来讲呢，我们看人地以人地做我们的镜照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做得啱定唔啱。我们都会这样的自己观察。但唐太宗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他竟然是听一个神，一个大臣叫做魏征的说话，而这个大臣呢专系呢是窒他的，专系话出他那些做得不好的。其他的皇帝呢忍得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呢，我 全国都有那么多人民，使乜一定要听你说话，于是将他斩了，是不是找第二个做大臣。但他就不是，他就好听，他知道魏征讲亲的对他都有益处的，但是他好憎魏征讲嘢的，是不是呢？你喜不喜欢有一个人成日都点指指点点你啊，不会赞你的，就是点出你的东西，但是真的点到正晒的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你老公是不是这样啊？你老婆是不是这样啊？最爱你的人呢就最爱之心不是恨你，而是帮助你成长，是不是啊？跟恨你差不多的，其实呢就不是恨，是恨你不成才嘛。所以唐太宗非常之好憎呢个魏征，但好想听佢讲嘢嘅。 所以他说当魏征死了时候，他说我就没了一面镜。他这面镜不是自己观察看看自己做得对还是错，而是听那个直情那个人跟他讲话。讲话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伤人，可以建造人。以人为镜呢，需要有智慧。无论人的学问如何，地位如何，人心到对事情的反应是差不多的。我们费多一些沉思了解人家真正是什么时候，可以纠正自己的态度，犯了少犯很多的错误。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说话叫水怎样映照人面，人的心思也怎样反映其人。基本上就是中国有一句说话叫言为心声，言为心声，即是我们所讲的东西其实是我们里面想着一些东西表达出来，是不是？Okay， 但有些人呢就会直接表达出来的，有些人呢就是他掩埋个心，讲的东西是你啱听，但是不是他想的。有另外一种人呢，就根本呢他讲的东西和他心里会想的呢都是害你的。有没有这种人啊？第四种人就是你们了，心口如一又会造就人家的。希望你们是这样，这个是神仙知道的。我们今天呢就会由这个犹大书来看看这个言论和真理的宣传和阻碍，我们由反面来看。我们以前看过犹大书的是要为真道 一次交付的真道，我们竭力的争战，那和合本呢就亦做这个的争辩的，即是真理有时候要拗的，是吧？真理人家说什么越辩越明嘛，即对于那些通情达理的人就是这样，不通情达理就初而口角，继而动武，两个剩下一个，那个就有话语权。对于领受真理的人，我们称为真理，即是耶稣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名下的人，我们盼望我们有这种心胸，所以我们经常一起聚埋，是来到学习圣经。犹大书呢，它有两段叫做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第一段呢是用古代的历史来提醒呢那些错误的榜样，以人为鉴，那些不要学的。后面那段呢就劝勉的，那我们下一次讲这个劝勉的。在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有三段呢，他们之前我们上次讲过的三段假教师嘛，是上一次。咁呢度呢犹大用嘅係这些人，所以佢唔單止呢三个假教师呢，佢仲係讲到呢有三个假嘅教师嘅旧约嘅例子。咁起码佢有六个例子，呢六个例子呢非常精彩嘅。我哋刚才听到嘅呢一段嘅圣经呢就係第十一至第十六节，有三个例子，呢三个人物都係旧约嘅人物。咁呢三个故事呢都几我想用过瘾这个字，不知道会过度呢，几有趣的，即是斯文一点叫有趣，把我们广东人香港来的就是叫过瘾。我想小个长大的时候就是这些这样的词语是能够领受的。然后呢他有非常之好的犹大呢，有那些文学的那个的描述呢是用六个例子呢描述这三种人的。那我们今天的集中呢看看这三个人物的故事，然后学一下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动机，就是我们的心怎样在神的眼里面呢是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。那这三个例子都是预先告诉你就不可以接受的。然后犹大又引用另一个人物呢，是说我们要很小心面对我们的言语。第一个人物就叫该隐。该隐是有些大家如果记得，该隐就是上古的人物来的，很早很早的期呢，这个该隐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的地方出现的，就是亚当夏娃第一对的人类夫妇呢的，应该就是他大仔来的。是不是第一第二个的阿伯呢？是不是第一第二个呢就很难说，不过圣经提两个，因为从犹太人的传说里面，亚当夏娃生了27个仔女的。生了27个仔女呢，那时神是准许呢是近亲通婚的，所以呢就产生人类了。 啊，这个解决了一个创世纪的问题，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解释了这件事。如果不是，人家说亚当夏娃为什么生那么多人，该隐和亚伯的妻子从何而来呢？不讲这个，但该隐呢是怎样圣经对他的评语呢？就是他和他的弟弟亚伯都献祭给上帝，但神呢看中亚伯的那个的祭物呢，但该隐我看不中。不要讲他们献什么，那个不是重点，而是呢是亚伯献上去的时候有信心，有信靠神的心，他知道神喜欢的是什么，但是该隐呢就不是。我们先看亚伯，这个是好，亚伯藉着信心蒙神称为义人，虽死仍然呢是说话，他是被该隐杀了的。那该隐的献祭有什么不好呢？圣经就这样说，你若做得好就必蒙悦纳，你若做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。所以不是献祭的物品的，不是说哪个贵重一点，哪个献上面的那个东西是啱食不啱食，神不是吃那些祭物的，是个心，那个人的心呢是有犯罪，被罪来到去制服了。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就说呢，罪渴想得到你，你要制服他。即是神提醒该隐呢，他里面是有些的质素神不喜欢的，那些叫罪。他是离开了神的，那些叫罪。他是不听神话的，那些叫罪。他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的，那些叫罪。所以神说那些东西呢你要制服他。我们跟随神是要制服我们自己里面一种的趋向，就是要自己决定我们的人生，自己决定善和恶，自己决定什么的答案是最好，而不去询问神。所以所以神就因为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，神就说地下有血，因为他埋葬了他的弟弟。然后神问他的时候，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，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，叫做关我什么事？神说你的弟弟在哪里？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呢？我是弟弟的保姆吗？不是啊，我弟弟跟我无关的，就不关我事。他就不回答我杀了弟弟，是不是？他说话呢是其实挺直接的，他说话呢心里面和口里面是挺一致的。神就说我这样的时候我要你漂流全地，他说不得啊，你这样罚我太重，我是抗议你这样罚我。漂流全地是神要罚他的，其实很轻的，是吧？通常呢杀人如果以我们的法律来说呢是坐监，是吧？终身监禁或者几十年的监禁，即是失去自由。但神呢说你仍然可以自己生活，我不取去你的生命，也不取去你的自由。那他都抗议，这个就是该隐的故事。该隐就是他心里面很直，神这样罚我，我不同意，是不是？至低限到他的好处呢，比很多人好的就是他里面想什么他跟神说，不过他的态度就是我不服你。第一个用言语上面抗拒神的权柄的该隐，里外如一，就是敌对上帝。我们都懂得那些这样的人的，很坦白，我们跟他传福音都很困难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呢就叫做巴兰。巴兰怎样有些错误呢？巴兰在圣经里面对他的评语呢，就其实是提摩太的书信前书里面第六章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好像发财，他想发财。想发财不是一个错误。有没有谁不想发财的？谁嫌钱腥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有是挺好的，你嫌钱腥呢可以将钱奉献给教会。不是我想要啊，可以奉献给 做其他的工作。你嫌钱多得滞呢梗有地方用的。但是贪财就是万恶之根， 贪恋钱财，钱财本身是中性的，看你怎样用它。圣经对于巴兰是有这样的一个评语，就是怎样呢？就是他是一个的贪爱行不义的酬劳，彼得对他的评语，用工作去赚钱是没有错误的，是吧？这个是神要的。帖撒罗尼迦书信就咁讲到，唔做工作嗰啲人点啊？冇饭食，我哋屋企都系咁嘅，系咪？啊，点样噶？你迟到，我哋细个嗰时点啊？迟到翻屋企咧，啊，如果迟到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功者咧就留饭不留餸，系咪啊？无功者饭餸不留，有冇听过咁啊？好在唔係我爸阿媽幫我聽人哋講啊，我哋都會有呢個咁樣嘅規矩，或者話定一啲俾人知道我哋中意唔中意嘅，佢嘅行為好定唔好咧，佢有個後果嘅。貪財就係所謂貪不義之財啊，唔應該攞到個報酬，我想去攞到，或者冇做過一啲嘅嘢咧，想攞到。咁呢個巴蘭咧，就係神兴起的一个外邦的先知，在旧约里面其实神不只是拣选以色列人的，对于那些非以色列人神有很多的恩惠，很多的祝福给他们，其中巴兰就是一个这样的，是一个先知来的。但是他贪恋那些钱财，竟然接受了以色列的敌人请他去救助以色列人，明白吗？即係而家嚟講，係製造啲謠言又好，製造一啲嘅文字攻擊又好，總之咧就抹黑對方。喺當時嚟講咧，請啲先知去就助咧，佢哋認為上天就會幫佢嘅，神係企喺佢嗰邊嘅，所以佢就因為咁樣咧，佢接受咗嗰個邀請。但佢口上面講乜嘢咧？如果你翻翻去呢個聖經裏邊所嚟到睇嘅時候咧，就係佢口裏邊咧。这个犹大书就说他有一个错谬的教导，原来的字面里面这个错谬的意思，有些翻译做一个教导或者教义，英文叫 doctrine， 说他有些偏差的教导，偏差的教义，我这段话告诉大家，因为他自己去这个敌人的阵营里面，那个皇帝就说我给你很多钱，只要你發咗啲預言咧，啊，用你上帝嘅能力去攻擊以色列人，咁我哋咧同佢打仗就會贏噶啦。啊，當時嘅思想係咁樣。咁佢真係去嘅時候，佢話：嗱，我咧就係一個先知嚟嘅，我好忠於神嘅，所以神要我講咩我就講咩噶啦，我唔應承得你嘅，不過錢就照收嘅，錢就照收，講嘢唔應承你。嗱，佢都有少少分寸。咁神。他最初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没讲这个之前呢，他说等我问过神先。那神就说你不要去。那他就见皇帝说神叫我不要去。那皇帝说我给多一倍钱你。那他说我等我再去问一下神。你看什么到啊，他心喐的，是不是给多一倍钱你。问一下神得不得啊，人家给两倍钱我。我去翻工而已。神知道他这么心意，他说你即管去啦，但是我你要同我繼續係咁樣，我要令到你講乜嘢，你要聽我講嘅嘢講俾人聽。咁佢就去，去到咧嗰、那個王真係話我俾好多錢你，你就去發咒起誓攻擊以色列人。咁佢就去嗰度，真係喺山上面準備做呢樣嘢。但係神咧非常之有能力，神令到佢口裏邊嘅言語調翻轉，犀唔犀利啊？聖經裏面其他都係有講咧。我口中的言语还未讲出一句，你已经知道。神是控制我们的言语的，只是大部分的时间神让我们自己讲话，所以对我们的言语要非常小心。记不记得雅各说什么？我们的言语好像什么？我们的舌头好像什么？火啊，去烧人的，辣人，但烧回自己有得的。言语是伤害杀伤力很重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言语上面是犯过罪的。巴兰 就在这个言语上面，他三次来到想就助以色列人，神令他的言语调回转。皇帝当然很兴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叫你去就助，怎知你祝福对方，对方如果祝福了的话，我们还有什么跟他打呢？输紧的，本来已经想着没信心跟他打的，何况神又站在他那边，连你都改变了。那这个巴兰就很不好意思，做到拿了一份钱就走了，拿不到两份。但是呢，他的心跟他的口不一样，口里面说哦，神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，心里面对神非常之愤怒，我们广东话叫做很兴，兴过辣鸡。于是呢，他临走就对这个敌人的皇帝讲了一些，他说很容易的，我咒助不到他们，只有神才可以掌和罚他们。所以有一样东西呢，我教你启示录就说他教唆这些以色列人，教唆他两样东西。第一样东西呢，就是教他们娶多些外邦女子入来。当你娶了老婆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听老婆话的？起码追他的时候听他话，是不是初头结婚都听他话，以后就不知道。枕边语是令到我们心软一点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教唆那些人娶摩押的女子，娶外邦女子的时候，那些女子将她的宗教带回来家嘛，那自然是这样的。人家怎样生活就带跟你一起生活。于是以色列人就开始开放对其他的假神，其他的偶像。那些假神偶像，我们中国人都是过年过节要什么？要俾啲嘢佢食噶嘛，系咪？擺下生果都好啊，燒肉又好啊。咁於是咧，佢哋就吃咗祭偶像之物。呢條計陰唔陰濕啊？冇乜嘢啫，拜多幾個神像，拜多啲嚇，唔好拜錯。總之唔緊要噶，多幾個咪由得佢咯。啊，食嗰啲嘢橫掂都係假神咯，我哋咪照食咯。但係對於神嚟講，第一條戒命就係除咗神話，除咗我之外，唔可以別的神啊嘛。不可以有偶像，是吧？所以最阴湿的就是我不可以打赢他，但我让他的神罚他，是吧？不是够阴湿啊？所以巴兰就在这个言语上面，口上面说遵行神的说话来说，但他心里面就知道怎样对付神的子民。厉不厉害啊？我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表面上说的东西对，但是他后面的说话才非常危险。广东话叫做什么？即是后面斩人叫做什么？叫督背脊，是吧？即是人家在后面射箭。这样的情况，这几个都是非常负面的。巴兰就是口不对心的一个的，不是榜样，一个的尴尬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可拉的背叛。可拉的背叛记载民数记第十六章。可拉呢是利未人的后裔，利未的仔哥核的再一个的仔，他是曾孙，他是利未的曾孙。所以他们后一代兴起的时候，就认为摩西亚伦，为什么你们恶了？你们又是利未人，我们又是利未人，你们只有两个，我们有250个领袖，来到说你们不够民主。为什么两个人说了事，或者摩西大了，亚伦呢做了所有大祭司的事？我们都是利未人，我们都可以有祭司的这些位份，大家分工来做。这个民主制度是吧？挑战神的权柄。他说为什么你们这么自大？我们现在有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呢先将一些标签摆在人家上面。为什么你没有爱心啊？哦，我在后生的时候读过一本书，叫做 Verbal Self-Defense， 即是言语上面的智慧术。他说呢，人家问你为什么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想。他们走来譬如跟我说，你为什么打老婆啊？那你通常答是怎么答？我没有打老婆啊，是吧？那个人说，其实我不是问你有没有打老婆，我是问你为什么打。即是说他先假定了，先是给了个标签，就是你已经做了一件错事，然后跟你讨论这件事。 所以当你要辩护咁嘅时候，无意之中已承认咗佢嘅控诉系正确嘅，所以后边讲咗你又纠缠不清噶啦。啊，呢个我想嚟读，哇，真系精彩喎，系咪？咁点样回答咧？嗱，我再拆开少少啊，人哋问你点解咁样啊，你就谂下我有冇做嗰件嘢先，你冇问我动机，我先至决定，或者问下对方，佢有一句说话，你几时觉得我打老婆咧？是几时觉得的？是你觉得的？几时你觉得我打过老婆呢？要对方拿出证据出来。这个是一种的 defense。在这个可拉一党，他们对摩西亚伦的那个控诉呢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你这么自大？为什么你将所有的这个祭司的那些工作拿在手里面？为什么所有主意都是你们口里面出来？如果你看一下出埃及记、利未记和民数记呢，几乎有一句说话出现了几十次甚至超过百次的，就是耶和华晓谕，耶和华告诉摩西，然后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这一句说话出重复重复又重复，摩西不是自己讲，是神叫他讲的，所以他们就将这顶帽戴在摩西的身上，然后去攻击摩西，你要将你的权柄分开，其实不是分开，我们有250个人，你只有两个而已，是吧？投票谁赢？250票赢还是两票赢？肯定250票赢。但是神的家里面不一定是完全靠投票的。我不是反对民主制度，而是在神的说话很清楚来到讲明的时候就要听那个人。所以他们对于神的权柄是来到挑战。提多书或者罗马书十三章都有提到同样的，你们要或者彼得都有讲到，但是提多书呢可以做一个的代表性，你们要提醒他们，提多这个牧者要提醒会众，要服从执政的掌权的，听从他们，要为一切善工做好准备，不要辱骂人，不要好斗。我们很容易因为对方错呢，我们将他标签成为坏人，于是就可以指正和咒诅，可以斗他。弟兄姊妹，咁我哋做翻同樣嘅嘢嘅啫，係咪啊？我哋唔願意人哋喺笠一頂帽俾我之後就搏命嚟到去攻擊，所以我哋自己要學習言語第一啊！呢、這個好似《論語》裏邊嘅言語第一咁樣啊。最重要嘅就係在言語方面我哋守住。所以雅各亦都話：有人如果在言語上面係冇過錯咧，佢就係一個完全人。呢句説話令到我非常謙卑。我们一起学习，我们的言语都会失误。可拉背叛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不过呢，有时候教会的领袖在教会的做事会令你失望。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。我在网站上看了，在预备的时候看到一个网站 Biblical Counseling， 其中有一篇，不是一篇，是六篇文章，他说当教会令你失望的时候你怎样回应呢？我介绍你今天不是看这件事，但是有时候神所命定的教会，神所指派准许他做的领袖会令你失望，人家会令你失望，无论怎样人家令我失望，我们学习我们自己守住神要我们的位置，然后找些志同道合的一起祈祷，一起商量，一起分享，不是用世俗的方式就将对方拉下来打下来砌低他，不是相咬相争，是彼此相爱，这个是圣经的教训。总括今天这三个例子都不是挺好的。该隐的道路是什么呢？他要来到去反抗神救赎的，比如献祭审判的，对一个犯罪的人，神要该隐轻轻判他，判你周围飘荡，但该人抗议，他要起一座城，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堡垒，有保护自己，他不需要神保护，他要建立自己的文化，他不接受神的给他的生活的方式，这个就是该人抗拒神的救赎，抗拒神的审判。但是他至少我会看呢，他里面想什么他就讲出来跟神讲，这个真是胆大包天的了，但至少他正直，是不是忠直， 不过终极是对自己，不是对神。然后对巴兰就口不对心了，口上面讲的嘢都啱嘅，神要我讲咩我就讲乜嘢咯。啊，我去问过神嘅咁，神卒之唔要佢讲，佢都去；卒之扭转佢要就坐嘅，佢继续觉得咧受人二分四，总要俾翻条计谋人哋咧系有结果嘅。于是咧阴阴湿湿嘅害咗整个嘅以色列人，就在拜偶像同埋淫乱嘅事情上面，令到神要击杀佢哋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这个非常之阴湿的。可拉呢就是居心叵测的，是吧？他直接想将摩西亚伦在神坛上面，不是神坛，神所命定的位置上面拉下来，打倒神的仆人。我们知道可拉的结果是怎样，其实我经常想希望是有这样的。谁不听我话呢？会有大会，谁不听我话？一讲他地上裂了出来，跌晒落去啊！不过唔敢啊，唔敢啊！呢个系即系连我自己都会跌埋落去嘅，因为受审判嘅时候，我唔系清白噶嘛。摩西、亚伦佢有神嘅位置，摩西知道点样做啊。可拉于是全部被毁坏，所以咁样嘅情况之下，我哋睇到咧喺呢个嘅后边啊。由大讲的就引用这个以诺，我们上次讲以诺一本的不是圣经里面的书，刺经的书里面第七世的孙以诺的预言呢，是讲到怎样呢？看啊，主必同他的圣者一同的来临，要审判所有的人，又指证每一个人因为不敬虔而做各样不敬虔的事，并且指证不敬虔的罪人所说的一切顶撞神的狂妄话。这些人常出怨言，责怪他人，顺着自己的私欲行事，口出狂言，为了利益就阿谀奉迎。有没有看到啊？他讲的审判全部针对言语的，是不是？就因为前面三个例子呢都是用言语来对抗上帝，是要在人生里面拿到个话语权，控制自己的人生，掌管周围的人生，就是不听神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常常要聚会，我们常常说要查经，就是要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充足的资料，好叫我们里面转化，能够讲出来的东西是荣神益人，说造就人的说话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，有一位前辈说，如果我们个个都做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，世界上就没事了。那句说话是什么呢？凡事只要说造就人的话，几好呢，是不是？只要这样的时候，全世界都没事，不单止是教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会儿再会，希望呢是我们默想圣灵光照我们怎样面对神所设立的权柄，我们是抗拒还是顺服呢？我们如何面对神安排的属灵的权柄呢？我们有没有常发怨言责怪人家呢？随意的讲些话，口出狂言，阿谀奉承，或者常说造就人的说话呢？我们有这个基础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怎样去服侍那些我们不喜欢或者意见不同的肢体。我们愿意大家带这个信息回去，犹大书讲很多，但要我们能够约束我们的言语，因为言语代表我们的心声，神控制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言语能够是造就而不是摧毁。我们一起祷告，请我们的诗班带领我们来到是在一切的三个的负面 的例子呢，其实要我们转向，我们来到仰望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在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你道成肉身就是要示范怎样过一个完全信服上帝，甚至在说话上面你就说你听到神怎样跟你说你就怎样跟他说。你完全是针对巴兰和这些服侍你的人，听为你名下的人口不对心的这种的状态。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的口唇不洁，住在不洁口唇的人的中间。求你怜悯，使我们能够在话语上面有你自己的内容，有你自己的力量，有你自己的智慧，专心宣讲福音， 是对人家有好消息的造就言语。求主帮助使教会在这件事上兴旺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